所以在这个过去啊，美国呢，万佛城呢，有这个两位这个比丘啊，他们呢，从这个民国66年开始啊，就是这个三步一拜啊，朝圣啊，就呢，总共朝了2年9个月啊，后来呢，把它记录下来啊，写了一本叫做《修行者的消息》啊，那呢，里面呢，就讲到一段这个经验啊，因为他们这个朝拜啊，就是这个，有其中呢有一位法师呢，他是主要的了、那另外一位是扶持他、就是他帮他可能打理这一个、比如说三餐啊、因为这个主要的这个法师呢他是禁语的、他就记录到说他那一天啊、因为他们经过呢也会有一些叫做什么，就是我们说比较这个那个治安比较不好的那个区域啊，那他们那一天呢就经过一个这个地方呢，正好呢是一个中学下课的时候，然后呢因为那个地方呢就是治安不好，一下子呢就是有40-50个这个墨西哥的这个流氓青年呢就把他们两个人包围起来，就不断的呢对他们的三步一拜呢不断的嘲笑，不断的咒骂。后来呢他们呢就发现呢这两个呢怪怪的人呢，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出家人，就觉得说他们看他们两个怎么无动于衷，就呢改变方式，因为他们孩子嘛，孩子他还不是很暴恶的，就本来是嘲弄他，后来就想说还继续作弄他，就跟在后面呢也学着呢三步一拜，拜不了6-7次啊，他们态度都改变了。他们说这个强硬的老大哥也受不了哈，因为我们可能不能够体会哈，要我们试想哈，就是我们觉得拜佛是我们常常做的事情，可是他们是在大马路上拜，这些年轻人他可能还穿着短裤哈，当他们拜下去的时候，他们的膝盖可能哎呀我的天呐、哎呦我的妈呀哈，又不敢叫出来哈，所以这6-7次的时候呢就受不了了，就一声不响的就悄悄的离去哈，就后来呢这个麻烦就解决了。所以我们可能平常我们在这个大殿里面拜佛没有感觉，可是如果说我们去朝圣的时候，第一次朝圣的时候，如果你朝的是这种这个不是柏油路齁，是真正的山路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知道说紧紧啊齁，下次可能要弄个护膝齁，弄个那个，然后那个鞋子要穿怎么样齁，那个裤管呢要怎么样的，就知道那个痛啊，就是拜下去就都是哀哀叫的齁，那这个就是其实呢，为什么这两个这个法师，他们都是这个受到高学历的，甚至有武术在身的啊、应该也是说血气方刚的一个年纪啊、叫他们要这样忍受别人的这个嘲弄，其实也是不容易的。但是呢，在其实他们才这个那时候还出家没有很久，可是呢，他为什么能够呢通关呢？就是呢要靠这个修行啊、因为有上师的这个指导啊、有这个、师父的指导、老师的指导，那他们坚持他的这个修行呢，安忍下来了，就能够突破呢这个逆境啊、后来呢，经过了这个事情呢，它还是小 case， 因为那一段呢是一个这个治安呢特别不好的，有很多那一种犯罪分子在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到了第二天早上呢，他们呢因为呢可能三步一拜啊，身心呢比较清净，就感觉到说呢，好像呢今天呢还会有事情啊。果然呢就是这个又拜到呢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是呢感觉到呢这前面的街口怎么呢有点异常啊。那呢平常呢这个主要的这个礼拜的这个法师，他就是把这个眼镜啊就是拿起来的，就是那个眼观鼻嘛这样子，在这个三步然后一拜，三步一拜啊，就不管闲事，那其他就是另外一个法师护持他，那他也不清楚呢旁边的状况。后来呢那个护持他的法师就跟他讲，就是到那个街口的时候呢，就是呢在一个这个就是等于是遇到那个好像黑帮分子就是站着5个壮汉然后其中有一个呢是他们里面的好像首领，长得非常的说丑到让人家觉得像魔鬼，然后身体呢整个是变形的，就是歪曲的畸形的就很像一个那个西洋梨就是整个身体很奇怪那呢他这个人呢很可怕，他手上呢拿着一个这个5尺长的就是那个铁鞭子那个铁鞭子呢都是打结的，很尖锐就是抽下去的他那个打在那个筒子上都是那个筒子呢马上呢就出现那个凹痕 所以那个护持他的法师看到真的是齁非常的恐怖，对，因为他不止就是为首的那个呢非常的暴，而且他不断的跳来跳去，然后那个其他呢还有四五个人嘛，也是在旁边的就准备要进攻，就是非常的凶暴。那可是这个主要的法师，因为他说他在跪拜的时候什么也看不见，因为眼观鼻嘛，可是他这个时候呢心里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他就感觉到呢，因为他在这个整个朝拜的过程里面呢，他始终呢他背负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这个华严经啊，他背负一套的华严经呢，他就等于是说他每次拜下去，他拜的就是这个拜经嘛，就是拜这个华严经。然后他就是个感觉到说这个在他这个前方啊，有那个一只非常庄严的这个大白象啊，就在前方。然后呢他是看不清楚是谁在这个就是这个象上面的这个人物，可是呢他感觉到说呢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圣者就是在这个白象上面，非常的这个庄严啊，非常的这个威严啊。那呢他也感觉到说在这个白象跟这个菩萨的两边呢有这个护法善神啊，也有感觉到说有这个非常这个威猛的伽蓝菩萨啊这些。然后呢他也清楚的呢感觉到说有这个释迦佛啊观音菩萨啊。他是说这个不是说他明显的说看到啊，可是他很清楚的感觉到佛菩萨与他存在。然后说他心里非常的安定哦，就是他感觉到说呢，就是这个大白象是普贤菩萨嘛，然后这个旁边的护法都是带着这个兵戈的啊，那心里面非常的这个祥和，非常的宁静啊，那就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事情。然后那个护持的法师说了啊，就是他们呢就这样子呢。不为所动的继续拜啊，然后那个不是有一个很像毗梨的很凶暴的那个法师拿着铁鞭嘛，在那边跳来跳去。突然哦，他们继续的走的时候，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说这些面目狰狞的老大哥们啊，突然失去一切吓唬人的威力啊，变得呢像小孩子般的柔顺。那其他呢，这个就是四五个这个同伴呢，也就静悄悄的在这个旁边，也不敢捣蛋啊。所以最后他们就是缓缓的经过那个垃圾桶，被打的那个上面都是熬魂的垃圾桶，然后从他们的脚下拜过啊，然后站起来啊，就在这个继续的往前面拜啊，然后这个。就把这一段的这个历程呢记录下来啊，就是他是讲到说他不敢确定是不是菩萨呢在这个在今天呢来接引这个华严经哈，因为他就是三步一拜，就是华严海会佛菩萨嘛，就是常年背负着啊，那但是他是感觉到说这样的一个感应呢是非常的殊胜啊，就是其实你只要坚持着这个修行啊，其实外面的一切的就是已经看到这么一个险境了啊，一般我们会怎么样，我就是受了菩萨戒，我也要自我保护啊，要这个自我防卫啊，也是很害怕对不对，你总是不能就是让这个色身白白的牺牲啊，可是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在他是这个发心修行，发心朝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他在冥冥之中呢就得到这个佛菩萨的保护啊。所以像如果说我们这个平常的境界，我们就是不应该是说以称报称哦，以打报打哦。那如果说呢，我们是在这种修行的一种密集用功的一个境界里面呢，我们应该更可以安心。只要我们发的呢是真实的这一个真实的一种道心哦，乃至于是发那个真实的这个菩提心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安心哦。就是一切你看起来已经呢，就是这一个命在旦夕了哈，也不是旦夕，就是这个马上呢就有生命危险。可是呢，你还能够呢得到一种这个安定啊。所以我们也在历史上有看到有一些啊，就是这个在这个就是朝代转换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啊，有一些呢统领这武将啊，他们呢就是要破坏这个佛法或者破坏寺院，就会有这个出家人呐 这个出面啊。那这个出家人出面的时候，大家都会劝他说：“哎呀，你千万不要啊！他这个非常凶恶的，非常残暴的，他们这个杀人呢，都是杀红眼，不杀人不眨眼的。”可是呢，真正 这一个有道德的这位这个修行人或者是老和尚来到这个将军的面前的时候那个将军平常是在战场上就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威风的，可是看到老和尚呢，哇，这个吓得手心都发汗了就变得这个非常恭敬。为什么？他就是有这个护法善神的这一种护持，他本身修行的一种威德力就是修行呢，他本身他能够呢就是从自己的内在的这种圣德感召然后会有这个外在的这个护持所以他会让人家感觉到说，哎呀，亲近就是这个修行人会有这一种，就是你又爱又怕的感觉，因为你非常的欢喜去接近他，可是你接近他的时候，你又觉得说真的神圣不可侵犯他有一种道气在接下来是这个第十五条，不如法忏谢戒若菩萨侵犯他人，或虽不犯，令他疑者，即应忏谢。嫌恨轻慢，不如法忏谢，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起。若懒惰懈怠，犯非染污起。不犯者，若以方便，令彼调伏。若彼欲令作不敬业，然后受者，不懈无罪。若知彼人信号斗讼，若悔懈者，增其嗔怒。若知彼何忍，无嫌恨心，恐彼惭耻，不懈无罪。若菩萨侵犯他人如果说这个菩萨呢，他侵犯触恼到别人可能是有意也可能是无意或虽不犯，令他疑者或者呢，这位菩萨呢，虽然他没有侵犯到别人，但是呢，对方呢怀疑菩萨呢侵犯他即应忏谢。那么呢，菩萨呢就应当呢向他忏悔，来化解彼此之间的不愉快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就是说我们可能呢这个菩萨呢跟这个对方呢，他可能有同样的，比如说我们有同样的杯子，然后呢在不这个就是这个一个不小心呢，我们拿到这个对方的这个杯子那对方对于这种个人所有物呢非常的在意所以他这个非常的不悦，那我们呢就要跟他怎么跟他道歉我是无意的那这个就把这个就还给他调换回来或者是说我其实没有拿错，可是他自己找不到他的杯子的时候，他就怀疑说我拿的是不是他的，就是属于第二个或虽不犯，令他疑者那我们也是要跟他呢讲清楚就是说先跟他道歉那跟他说明说其实这个杯子是我的这个真的不是你的那来化解呢彼此这样的一个这个不愉快那嫌恨轻慢就是应该要这么做不管他呢你有没有侵犯他只要呢他有所怀疑那我们应该要跟他道歉。可是这个菩萨他的心里面呢就是嫌恨瞧不起对方不如法忏谢就呢有两种意思，就是第一个就是他不愿意跟他道歉那第二层意思呢，就是虽然他道歉但是没有诚意态度不好可能表现的呢也没有礼貌就是说起来就是不是很心甘情愿去道歉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起因为他心中有这个嫌恨轻慢嘛所以算是染污犯，有这个烦恼的染污若懒惰懈怠，犯非染污起那如果呢他是因为呢懒得去呢忏悔那这就比较轻了不犯者如果呢就是什么不犯的情况呢第一个呢，若以方便，令彼调伏就是说这个菩萨呢他呢就侵犯到别人侵犯到别人，然后还不向他这个忏悔，他这么做呢是为了要调伏对方就是以这样的方便呢来让对方来反省改过，那这就不犯那这怎么来理解呢？就比如说呢这个是对于平辈乃至于这个后辈那这个人呢，这个他常常呢就是粗心大意做什么事情呢都不能够这个设身处地呢为别人着想所以他自己本身常常冒犯他人那常常为了图自己的方便呢而呢就是让别人呢就是很不愉快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想让他呢这个可能作为师长的或作为他的道友的，也让他呢就是 尝试这样的一个滋味。你这么做，其实你常常呢，就是为了自己啊，为了你的方便，那你让别人不愉快。那你今天你也就是尝试一下啊，就是说，别人让你不方便啊，你被侵犯的这种滋味是什么啊？这是为了调化他的一个方便，所以他可能呢啊，会故意做一些触恼他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那第二种状况呢，是若比欲定做不敬业，然后受者不屑无罪啊。这种状况就是说，当菩萨呢去向他忏悔的时候，那这对方他提出一个条件啊，他这个条件是要求菩萨去做一些有过失啊，一些罪过的事情啊，你必须要这么做，那我才愿意接受忏悔。那这样子的话啊，菩萨呢不向他忏悔呢，也不算犯戒啊，因为不能呢啊，就是因为要这个要这个和好而去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啊。那第三种状况呢，是若知彼人信号斗讼，若毁谢者真其嗔怒啊，就是如果说菩萨他知道这个人啊，他的性情呢就是喜欢跟人家斗，很好斗，非常好与人争啊，甚至呢啊，就是说更粗鲁一点，就是会跟人家打架滋事啊。那这样子的人呢，他就是这个喜欢竞争性强，嗔心呢也比较大啊。那如果菩萨呢跟他道歉呢啊，正好让他什么借题发挥啊，又让他这个大发雷霆，那这样子呢不向他忏悔呢也是可以的啊。有些人他就是他那个心里面的这个嗔心很大啊，你已经就是说表达了啊，可是他还是结恨不舍，你在跟他忏悔的时候呢，他还要再发一顿，然后你们之间呢的这个怨结事实上也没有化解。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那呢也可以呢不去跟他道歉啊。那第四种状况呢，是若知彼何忍无嫌恨心，恐彼惭耻不屑无罪。那这个呢又跟刚刚前一个人的就不一样了，就是说这个人他的这个性情呢是非常的柔和的啊，他能够容忍，他能够不计较啊，心量比较大。那对于呢我们之间发生的这个事情呢，他没有嫌恨心啊。那这个时候菩萨去向他忏悔，反而会让他觉得说就怕死啊，不先被逮几呀哈，不用这么这个这么周到啦啊，他会反而感觉到说非常的不安啊。那这样的话呢，也呢可以不向他忏悔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跟他忏悔跟他道歉呢，是为了化解彼此之间的不愉快嘛。那现在他既然没有心结，也不需要去化解，然后那我们就可以不这么做啊。因为我们说在菩萨道上啊，我们很重视呢跟众生结善缘，但是凡夫啊他常常呢会为了一点点小事呢，那心中呢他耿耿于怀了多少年呢都不能放下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菩萨跟众生之间呢他就有一种隔岸啊，甚至也不知道你在生气什么，他心里总是有一个芥蒂啊。因此呢这边就要求说，菩萨呢即便呢他是无意去冒犯众生，但是呢这众生呢却因为菩萨呢而心生不悦啊，有心结的时候呢，那为了呢要这个度化众生啊，这样的一种长远的目标啊，这样的一个使命呢，那菩萨呢还是应该要主动的向对方来求忏悔才对啊。这也是呢就是护念对方的心嘛啊，使令他不要一直觉得说哎呀他被人家侵犯了，他吃亏了，一直耿耿于怀啊。那第十六条是不受忏谢戒啊。若菩萨他人来犯，如法毁谢，以嫌恨心欲恼彼故，不受其忏，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起。若不嫌恨，性不受忏，是犯非染污起。不犯者，若以方便令彼调伏，如前说，若彼不如法毁，其心不平，不受其忏，无罪。好，这一条刚好跟前面相反哈。若菩萨他人来犯，如法毁谢。刚刚是菩萨去冒犯别人，现在呢是有人呢 来这个冒犯菩萨啊。那这个人呢之前曾经冒犯菩萨，后来知道呢错误呢，就呢来跟这个菩萨呢恭敬如法的来这个忏悔啊，来谢罪啊。但是菩萨他以嫌恨心欲恼彼故，不受其忏啊。就菩萨呢，他心里面呢怀恨啊，那他就呢故意呢要让对方呢起烦恼啊，因此呢就不接受他的忏悔啊。其实这就是一种什么报复的心理啊。 那这个也是这个菩萨他里面的一种这个称心还蛮强的啊。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起啊，这就犯了戒啊。若不嫌恨，性不受忏，是犯非染污起啊。如果说菩萨呢，对于别人的这个冒犯呢，他心里面呢没有怀恨啊，他不计较，可是他的这个个性啊，不习惯接受别人的道歉啊。那这个呢也是有犯，但是比较轻啊，因为我们说这个我们发菩提心要广度众生，应该要与一切众生和合嘛。可是菩萨他不接受忏悔，虽然他觉得说我心里面没有心结，我不计较啊，我不接受。可是你要想到说，你不接受他忏悔的时候，他对方不好过啊，他心里就是会觉得说菩萨他可能不原谅他，他始终就怀着一种歉疚感。其中就有一个这个芥蒂在啊，因此呢，这样不受忏悔呢，也是呢有违菩提心的啊。不犯者啊，那不犯的情形呢啊，第一个是若以方便令彼调伏，如前说啊，就是呢跟前面的一样啊，就是为了呢调伏教化啊对方的一种方便啊。那怎么说呢？可能说呢，对方呢他的这个习气烦恼呢太出众啊，一犯再犯啊，虽然呢他呢啊好像是真心道歉，但是他这个改过的决心不大啊，没有力量断啊。那菩萨呢为了让他能够这个深刻的反省改过啊，因此呢就用这样的方式啊，不接受忏悔，让他能够呢下定决心改过而不再犯。那这个就是呢为了利益他的一种调伏，他的一种方便啊。那第二种不犯的情况是，若彼不如法悔，其心不平，不受其忏，无罪啊。或者呢，这个对方呢，虽然呢也来道歉，但是呢，不如法啊，就是他心里面呢还有所不平啊，就是他不是真心的呢认错啊。那这种情形呢，也可以不接受，因为他没有诚意嘛啊，因为他如果说他不认为呢自己有错的话，就表示说他还会再犯，那他只是这个形式上面的忏悔，不是发自于内心啊。所以菩萨呢为了呢这个对方好啊，希望他能够真正的反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因此呢不接受他的这个忏悔，不接受他的道歉呢，这样呢也呢不算犯戒啊。好，第十七条是嫌恨他戒啊，这几条呢都是跟这个嗔心有关的啊。若菩萨于他起嫌恨心，执持不舍，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起。不犯者，未断彼故，起欲方便，如前说啊。若菩萨于他起嫌恨心，执持不舍啊，就是说，如果菩萨呢对众生呢，就升起这个，这种嫌弃啊、憎恨啊的这种心呐 啊，支持不舍，就不肯放下啊，这样的一种心情呢，就一直呢抓得很紧啊，心里面呢对他呢很有意见，很不欢喜啊，但是不能够呢反省到说这个是有违大悲心的啊，他不去对治，然后呢放任自己的这个嗔心啊，总是呢看他呢不顺眼，想着呢他的不是啊。那这个我们凡夫就是这样子嘛，他总是我们所谓的第一印象啊，有的时候呢他也没有触恼我们，可是虽然这边没有讲有什么理由，没有啊，他可能甚至没有触恼过我们，可是我们看这种，哎呀，我看他这种人，我一看就不是我欢喜的那种型，然后我们就是看他种种呢，就是不是很高兴，很不顺眼啊，所以才会有什么傲慢与偏见啊，就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应该这个学习佛法就知道啦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宿世的这个烦恼跟习气啊，当这个嗔心啊愤怒的心呢升起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这个不怕念起，只怕觉知。我们应该第二念就要觉悟，要觉察到说，哎呀，我不应该起烦恼啊，应该要赶快的来熄灭这样的一个烦恼心啊，要把这个正念提起来啊。可是呢，如果说呢，他没有提起正念，还继续的呢，就是对别人怀着这个嫌恨心啊，这样子就不对了啊，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起。 所以事实上呢，不是说我们已经这个说了什么事情或做了什么事情去伤害他，没有就是当我们对众生呢是一种不友善的态度、嫌恶的态度负面的这种心态呢，而呢支持不舍、不愿意放下的时候，这就犯了戒。就我们常常听到，我就是看他不顺眼，我就是不喜欢他，这是没有理由的，甚至他讲出来的理由也很牵强，这样也是不对，就是即便我们没有付诸身口，但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啊，就已经违反了菩提心了。你因为你讨厌他，你怎么可能会想要帮对他好、帮助他呢？你可能甚至会想要伤害他，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啊，是的确就是因为众生啊，就触恼我们啊。那有一些这真的是，这个世间上讲说，哎，伤我们很深的啊。那我们说就是触恼我们很深的啊的这样的一个众生呢，就是我们就是还是从佛法角度上面来看啊，就是打开这一种。撇开这种对立性的这种思想，就是他伤害我，他触恼我的这种思想呢，我们就想说呢，他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想我们自己，看看别人，我们可以了解说，这个每一个众生呢，他其实有一个同样的东西，就是说他心念所趋是什么？谁都想要什么？离苦得乐嘛。我们所想的都是，不管你今天有学佛没有学佛，有修行没有修行，有宗教信仰没有宗教信仰，中国人外国人啊，大家人生在世，希望都是想要求得离苦得乐，趋吉避凶。那在这一点上呢，一切众生呢，他是呢都是同等无二的啊。那今天他为什么要伤我们啊？无非呢就是要这个保护他啊，争取他的利益啊。就是你说。我们也没有伤害他，他为什么要保护他的利益呢？也是说他可能看到我们他会有威胁感，他看到我们使令他心情上不舒服，是不是也是要让他的这个心情这个调和啊？所以从这个根源来讲呢应该是说众生他不是真的有意要去伤害或者是剥削或者是触恼任何一个众生而是呢为了自己一切都是因为为了自己下手，才会呢为了自己的这个希望求得的这个快乐但是世间人他没有智慧所以他会常常呢就反其道而行，他常常做一些事情呢，是让自己跟别人跟其他的众生都不能够快乐，但是那是因为他没有智慧的关系。